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画电影疑问录，我是阿月，
我是阿田。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呢，是这部皮克斯的刚上映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然后它的英文原名呢是 Coco。 然后这部影片呢是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以音乐冒险为主的动画电影，在国内10月24号就上映了。然后本片的导演呢是之前导演了《玩具总动员3》的 Leon Critch， 然后同时担任联合导演和编剧的剧作人是 Adrian Molina，并且他也是拥有墨西哥血统。本片目前在烂番茄的观众和影评人新鲜度都是 96%， 然后相比上一次口碑也非常高的这个 Inside Out 的话，在这个影评人评分上还差了一点，因为 Inside Out 的影评人评分是这个 98%， 但是大众新鲜度其实是高于这个 Inside Out， 因为 Inside Out 的大众新鲜度是 89%， 然后国内目前现在只有这个 3D 版本的这个上映，如果是在国外的小伙伴的话，建议还是去观看 2D 版本。好，那我觉得阿天，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下这部影片的整体信息。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整体的观感呢？
觉得就是非常推荐，就是有小孩的朋友们呢，去带自己的孩子去影院观看。对，然后这个电影也是非常充满泪点的，你可以说，它的情节是设置上是非常使人能够产生共情的。大家比如说是什么觉得，哎，就是皮克斯做了一个做什么创新啊，或者我想。这个里头干到一些特别新奇的好玩的花样啊什么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会比较失望的对这个影片。但是我觉得确实还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电影，因为它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也是非比较有节日气氛的一个电影。
首先我跟阿田的想法一样，就是都是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全家观看的一部电影。然后我觉得这次皮克斯在世界观的设定上呢，他描绘了一个异彩纷呈充满活力的亡灵世界，然后并且他在主题上也选取了他们一贯非常擅长的这个心情主题。然后其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影片也涉及了非常多的音乐的片段，他通过音乐和剧情的结合，然后就是也给我们展示一个情感逻辑上非常通顺的一条剧情线。然后我觉得观众在看的时候他肯定是非常容易产生共鸣的，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就后半段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非常多的泪点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在于，他首先这个亡灵世界的描绘呢并没有那么的有新意。我觉得相比这个之前同样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这个城市世界观的这个动物城而言呢，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像动物城那种就是为各种动物量身定做的那种设计，因为他只是人类的死亡后版嘛。他相反的你可能更多就是看到一个现代城市的一个复刻在里面。对，然后我觉得可能这部片子还有一些缺陷在于，就是它的剧情设置上有些部分就太过于简单粗暴了，但是这些就是总体来说是一些比较小的瑕疵吧。然后其实它的优点我觉得个人还觉得多于缺点，所以也是非常那个推荐大家去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好，阿天，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这部影片的画面部分。你对这部影片的场景设计，然后人物的动画，还有以及它这些镜头的设计，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标准好莱坞工业水平的 3D 动画，就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有些镜头它的奇观，它的整个配色，比如说就是它有一个自己还特别介绍的场景，就是这个男主人公米高刚进入这个死后世界的时候，他等于给了一个整个死后世界这种那个特别辉煌的一个灯火通明的万家灯火的这样一个场景的一个摇过去的一个镜头吧。我觉得它这个整体的像观感有可能还没有长发公主里那个看那个点天灯的那个画面来的强烈。我就觉得这是它部分是因为它镜头设置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奇观重点是在于你怎么展现这个奇观呢，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他没有可能确实做了很多的功夫，但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镜头设置，所以让你感觉就是就那样一般般吧。实际上也挺奇怪，因为我觉得他专门挑选这个文化背景的还是想要给人很那种异域风情啊很有新颖的地方对于观众，但是我觉得他在于演绎人物表情上还是非常出色的。 他年迈的那个曾曾祖母，就是他一个德拉兹海默的一个祖母。我觉得他的那个很多的表情刻画，就包括他忘记啊，然后还在又记起来，那个时候他表情的刻画非常生动。我觉得他在这个对这个老人的这刻画上是非常成功的。
好，那我就是先谈一下我比较喜欢的几个镜头吧。首先就是开场，那个开场和结尾就是同样运用了非常多的这个剪纸画的风格的设计来讲述了这个男孩 Miguel 和他家庭背景的故事，然后并且最后也是同样用这个剪纸画上一个大结局。我觉得这个设计感非常强，然后也是我觉得还是挺有心的，因为这明显也是结合了这个墨西哥当地的一些文化。但是我觉得可能他这个用剪纸讲述故事的方式呢，尤其是在开头结尾就是讲先给你讲一段这个背景故事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稍微有点老套了，有点像早期迪士尼或者梦工厂他们开头都会有一个故事书那种形式的一个旁白简述，这种风格是类似的。但是虽然这种风格可能有点老套吧，但是说在这边的片子里面确实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就是介绍这个背景故事，所以我觉得也就算不功不过吧。然后我同样非常喜欢的是这里面骷髅的很多动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骷髅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面部肌肉，其实你很难表现出他们的神态，但在这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各种老年的骷髅还有那个年轻的骷髅，还有他们悲伤欢乐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觉得这一点皮克斯就是还是发挥他们非常擅长的地方的。同样也是在骷髅的这个行走状态还有他们说话时的动态以及他们开的一些玩笑，你都会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就是跟人类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他们特别用心的设计的地方。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场景设计上就是比较中庸的一个设计，因为它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而已，这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墨西哥风情的设计，除了在这些人物服饰上有比较多的这种那个地域文化的这种设计，但其实在这个建筑上我倒觉得没有那么多，这个亡灵城更像是一个大都市的感觉，它没有那么多文化色彩。好，那我觉得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画面的一些分析了。然后下面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再说一说这个影片的音乐，因为我们知道音乐这次也是这部影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然后在具体讨论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次音乐的这个 composer。 该片的音乐呢是由这个 Michael Giacchino 制作的，然后他其实之前与那个皮克斯已经合作了多部的配乐了，然后其中就包括这个超人总动员、盗梦史王、飞屋环游记，然后并且他也为这个迪士尼的疯狂动物城进行了配乐，并且下一部这个《超人总动员2》呢，也是由他进行配乐，所以我们就看出来他也算是这个皮克斯的老搭档了。然后这次呢，他也是融合了非常多的这个西语啊，然后还有墨西哥的音乐元素在他的这个配乐里面。然后并且他也有一首非常非常令人感人至深这个《Remember Me》，然后我觉得这个配乐的制作也是非常优秀的。阿田，你对这个音乐部分有什么想评价的吗？
我觉得他音乐部分还是非常贴近这个墨西哥的这样一个音乐的风格，然后同时我觉得他通过多次重复性的演唱同一个歌曲，然后通过这个歌曲的演唱方式的变化，确实也给我们传递过来就是角色的不同啊，还有他们角色在情感上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就是在这个辅助剧情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然后我觉得这次音乐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想强调的点就是，虽然说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就是因为这次皮克斯也用了大量的音乐嘛，他们觉得可能这个风格就会跟迪士尼的一些音乐剧的类型就比较相似，但其实我想强调的是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迪士尼音乐剧式的这些电影里面呢，它所有的歌曲其实都不是那个角色在那个动画世界中真实的在唱这些歌，它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些歌曲表现那些人物当时的心情或者是动态或者故事发生的这些事件而已，它是一个推动情节的一个作用，但他并不是表示那个人物真正的就在那个世界里他就一直在唱歌这样的。相比皮克斯这一次的这个《寻梦环游记》呢，我们就能看到在这里面的音乐都是当时这个角色真实的在演唱一些音乐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两种音乐的应用形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好，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讨论这个剧情和主题的环节了。那阿田，你觉得这次的剧情设置上有什么好的地方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剧情上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导演吧，也就是《玩具三》的导演，他一贯的这个比较强的一个制造泪点的一个剧情模式吧。对，所以他确实一个比较催泪，一个比较令人感动的一个电影，就是在你看电影那些一瞬间至少会非常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电影里去。然后对，这就是我觉得他可以说比较好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电影对我来说他讨论的是一个成功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但是他实际上最后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就有一些奇怪。 故事的剧情大概就是说，这个小男孩 Miguel 他生长在一个就是特别抗拒音乐的一个家庭，然后这个抗拒音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曾曾曾祖父就是因为抑郁而抛弃了家人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家人一直反对他去等于是走上音乐道路呢，而非常的生气，然后也误打误撞进入了亡灵世界，然后在就是在亡灵节这一天，然后他想要返回呢，他就必须要得到他亡灵世界的家人的祝福，但他亡灵世界的家人呢还是不理解他，还是不想他进行音乐这条路，但他后来呢就是通过各种冒险然后又等于是重新和他的家人建立起来的联系，然后他的家人也理解他了，然后他就又可以实现，他就回到真实世界，他又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然后也同时也意识到了家人的重要性。我觉得从这个梗概的这个剧情呢，大家能发现他就是一开始有点类似于伪装成一个追寻梦想的故事，但是他后来就走上了一个就是梦想与家人之间选择家人这样的一个主题。但实际上就比较奇怪，因为首先他们这两点不是必然的矛盾，然后其次他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然后他就等于是在这个电影里头就直接用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就是说明他的曾曾曾祖父实际上没有离开他们，他只是被别人给杀了，他并不是说为了音乐抛弃了家人，他就没抛弃过家人这样的事情，把这个他们这个等于说误解的源头给化解了，就他就等于从故事剧情层面本身解决了问题，就实际上就等于相当于没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一部分观众有可能看到最后还是会对这个问题存疑吧。就他进入他的第二一个主题的主线，就是说就是人活着不是被他们等于物理上的生死而定义的，而是说被他们是不是被人记着而定义的。所以他就是通过一些人终将被忘记，即使他们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或者他们非常爱着他们家人，但他们终将被他们家人忘记这件事情，或者会被他们活着的家人忘记这件事情而感到悲哀，然后这等于是他们基本上第一个催泪的点。他就通过他讲这个遗忘啊记忆的传承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等于是创造他的泪里边，而这等于是他比较好的一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他就不需要抛出来他第一个问题，就他第一个主线，就关于梦想和家庭的冲突这一方面。对，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在剧情上来说呢，这部影片首先在这个影片节奏上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它其实我们知道皮克斯之前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影片普遍出现就是中段非常的这个冗长和无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是飞屋环球记啊，还是机器人总动员啊，还有这个头脑特工队啊，种种吧，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中段其实就有点脱离主线，因为它就是在单纯的冒险这样。但其实我们这次在 Coco 这个里面就发现它这个中段这个节奏其实是控制的非常好的，他把这个音乐和这个冒险还有他这个主题就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说你观众的话不会在中段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非常的劳累，甚至你还会有的时不时就是被触动到一下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在这个电影节奏上控制的是非常好的，并且也是规避了一个他们之前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可能不足的地方呢就在于就像阿田刚才说的，就是他首先是有一个主题转换的一个问题，他一开始本身是探讨的是说个人音乐梦想实现和这个家庭传统这样一个冲突，但是到后来的话这个问题就通过一个非常生硬的一个谋杀犯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完全把他的这个曾曾曾祖父就把他完全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就是冤屈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就说白了就是说他们曾经离家的那个曾曾曾祖父他不是因为那个放弃了这个家庭才离家的，正相反他其实是非常关心家庭了，他只不过是被毒死了而已。所以说他就在根源上他就直接把这个音乐和家庭的矛盾就直接给化解了，并且也没有进一步讨论就是说是不是说抛弃了家庭的人就不应该被铭记，或者说是不是当时抛弃人就一直要被唾弃这样的，以及种种之类的问题吧，他都没有进行讨论。最后他只是规避了这个音乐和家庭的问题，然后只强调了这个他的曾曾曾祖父和他这个曾曾祖母这一对父女的这个感情关系，他甚至可以说他连这个剧情的主角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剧情设置上可能就是尤其他那个中间的转折吧，那个洗白可以说是有一点生硬和牵强，并且这也不太符合这个真实的情况吧。其实我们无论看这个迪士尼前早期的作品就是星音岛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飞屋环游记里出现的这个父母离异然后出现这个小胖子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们这些人的情感其实都更加真实化并且更加细腻处理的，并且同样是处理这个就是父亲 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家庭角色离开的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其实并没有就是去洗白他们这个行为本身，相反他们就是正视了这个问题，并且让他们电影里面给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皮克斯本身这次是其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可能最后就是相反采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设置，就把这个事情回避掉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对这个剧情和主题的所有想法。然后阿天，我觉得我们最后可以把这部电影和一些有一些相关的那个电影做一些比较，想让你介绍一下这个《生命之书》这部电影。
《生命之书》是之前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一部长篇动画电影，然后它也是以这个墨西哥的亡灵节为主题制作的一部电影，但它的重点就是它想表达的主题不在于亲情，虽然说亡灵节本身应该是一个跟亲情是非常相关的一个节日，它主要凸显这个亡灵节故事中的神话成分，它就强调了就是说死后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就是一个是Land of Forgotten， 就是说一个会被遗忘的人世界，还有一个就是说被人们记住的人的世界。对，然后等于是有两个神，不同的神分别掌管这两个世界。然后他们等于这两个神观察一组青梅竹马，就是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等于说进行了一个赌博，就是说哪个男生会在这个女生长大后赢得她的芳心。对，然后就等于是一个就是爱情线的一个故事，然后到等于长大之后呢，这两个男生呢就是多次出入这个死后世界，在死后的世界里进行一些冒险，然后等于用他们的一些独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吧，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故事。对，然后所以它的神话色彩是非常强的，然后也因此我觉得更加多的去阐述了一些墨西哥这个习俗里的一些理念。然后相比之下呢，就是说 Coco 他描写的这个死后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现代化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就是说亡灵他们进入这个死后世界呢是需要那个等于是安检啊，对，然后要申报啊，然后走出那个亡灵世界呢也是需要检查身份的，就是看那个现实世界中有没有人挂着你的照片这样的，然后他们这个里头还有一些部门啊，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警察部门的呀什么那种的，就等于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死后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美国商业动画片的一贯套路吧，就他们喜欢寻求这个就是创新的方式呢，就是进行一定的那个工业化。就我觉得之前在那个宋子赫也就是 Stork 这个电影里头呢，一部分的创新呢，他就是把这个宋子赫就是这样一个实际上看起来是比较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就是变成一个工业化，就是说他们就是邮递员，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公司这样，然后不断的把这些婴儿呢等于说就都集中起来，然后像流水线啊传递给这个邮递员这样的，变成了一个非常工业化的程序。然后我觉得就视为一种创新吧，然后这种创新我觉得有可能源头在于这个怪物电影公司，但是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怪物电影公司它本身这个就是说以恐惧为电力，然后但后来是以笑为电力这样一个想法还是非常有趣的，并且它也是跟它的主题实际上是相连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像 Coco 里的，它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死后世界的一个我觉得城市化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必要的。对，然后我觉得所以说对我来说在塑造这个墨西哥文化和这种那种特别神秘感还有那种有趣的这种氛围上的还是那个生命之书更略胜一筹，然后 Coco 呢他还是侧重他的亲情点，反而在这种背景文化的氛围的创造上呢就弱了一些。
我同时也想把这部片子跟这个魔仙传说比较一下，因为同样是扎根于这个非美国本土的这个文化，然后同样也是探讨亲情与生与死，然后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还是 Coco 是略胜一筹，就是因为首先 Coco 不用说的，就是在这个感人这一点上首先就做得更加到位，因为首先这个故事就更有具有现实性，它不像那个魔仙传说那么神话感，所以说你首先就会更容易建立与角色的共情，这也不能说是谁优谁劣吧，但它在这个最后效果上它确实是更容易让大家产生情感共鸣。然后同时魔仙传说它也是犯了一个老毛病吧，就是它在中间的冒险过程中呢，它其实就是感觉是为了展现一些无意义的一些奇观，然后在不停地进行冒险，然后中间其实对他这个父亲母亲的感情还有父亲母亲对他的这个亲情啊其实都没有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把它建立起来，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只是通过一些台词，然后你还是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到他们那种亲情的关系， 尤其是本身他这个神话里面就是这三者已经都不是很具有这个相似性了，毕竟有一个是一只昆虫，有一个是一只猴子，还有一个是个人，本身这三者之间就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又没有好好的通过剧情来把他们的感情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就有一点生硬，感觉是强行通过台词进行的一部感动。相比之下 Coco 在这方面就做得更加好一点，他把冒险这个过程呢更跟主题更加强的联系起来了，中间无论是对音乐进行穿插，还是对他跟他自己那个特别强势的曾曾曾祖母进行了一些对话呀，这些都非常好的就展现出来 他们想说的音乐和梦想的 一些程度上的对立啊，还有就是家庭成员离去的这样的一些悲伤啊之类，他们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传达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无论是生命之书还是魔仙传说吧，我觉得 Coco 只是在这个主题上就是略微相似而已，但是它其实在完成度上还是比那两者都是要高一些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这部作品。那阿铁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就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呢，我觉得Coco 这次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我觉得他剧情方面一个问题，就是或者说他角色塑造方面的一个问题，在说他所有的角色都是非常功能化的，观众几乎可以非常清楚就是说出来，就是说啊，比如这个男主角本身就是为了创造带领着观众去看这个进入到这个时间内，然后他本身基本是没有什么特别显出的性格啊什么的。对，他的曾曾曾祖父和他的曾曾祖母呢，就是很明显就是想表现的这个亲情关系，然后他这个中的反派呢，就是一个想制造一个反转的一个功能性角色，然后他这个庞大的家庭呢，就是实际上只是为了创造一些娱乐性，以及后期的他们在跟那个反派战斗的时候呢，就是扩充一下人数来显示一下这个啊，就是人多力量大有那种感觉。然后他男主角的那个有一个一直跟他一只小狗呢，也就是非常的功能化，就是说就是为了娱乐那种感觉。我觉得观众基本上看的时候就很明确能看出来的功能，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功能性的强呢，也至于你后来在就是这个剧情每推动一步，你差不多都能比较预测到下一步它会发生什么。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就有点失败，就是说完全没有塑造出来一个角色，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在之前的皮克斯电影中不是很常见，尤其是玩具系列、啊、超人总动员，还有就我觉得之前所有的都是每个角色都还是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因为他们自己内心的矛盾是非常的是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们喜欢扩大他们这个内心矛盾，所以你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的和这个主人公进行通感吧。然后我觉得这次的主人公就是他的矛盾就比较浅显，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就不是一个什么矛盾，然后他解决的方法也没有直接的去解决这个矛盾。对，所以我觉得就导致了他就是一个就是说哪个性格比较有性格的决策都没有。
好，本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最后要提的是我们这次节目其实还是有一个抽奖活动的，我们会送出三张这个 Coco 的原声 CD， 具体想参与抽奖的同学呢，请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获取相关这个参与抽奖的方法。然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阿月，
我是阿田，
拜拜
拜拜。 Say that I'm crazy or call me a fool. But last night it seemed that I dreamed about you. When I opened my mouth, what came out was a song, and you knew